弟兄姊妹，我们来读几处圣经。一处是在罗马书十五章，罗马书十五章我们看十六节，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十六节，都翻到啊，我来念好了。是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要说献上的外邦人，应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所以论到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除了基督使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写我的言语，作为用神解骑士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是外邦人顺服，是外邦人顺服，是外邦人能够顺服基督。好，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我们刚刚念的卷书的第二章，我们看十四节，十四节，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四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面夸胜，并协助我们在各处宣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和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面夸胜。好，最后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五章，我们翻到最后的几卷书，彼得后书在雅各书后面第五章，我们看第五节，第五章第五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都翻到啊，第五章第五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年长的啊，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你们也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好，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这是你所定的日子，我们应当在其中欢喜快乐，因为你在锡安已经安放了一块石头，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成了房宝贵的房角石。主啊，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荣耀都应当归给你，珍贵都应当归给你，称颂赞美都应当归给你，国度荣耀权柄也都是属于你的。主啊，清晨的早晨，你的儿女们奉着主的名在这里一起聚会，我们一面敬拜一面称颂一面赞美， 我们要以耶和华为我们的喜乐，以以色列的圣者为我们的夸胜。主啊，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我们就像诗歌所唱的，主，愿你开我们的眼睛，求你开通我们的耳朵，也开通我们的心，我们真是羡慕能够见到你的容颜。我们在这里若没有见到你的容颜，我们的聚会我们实在是突然。巴不得今天所有来到这里的人，我们的里面的眼都见到你的荣耀，见到你的荣美，我们能够把更多的赞美感谢我们来归给你。把你无用的仆人交在主的手中，就用你的真理使我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的话每一句都带着能力，释放你的仆人，给他一个刚强的灵，活泼的灵，主，一个新鲜的灵，每一句话都是活泼的，不是字句。字句我们知道，这些叫我们死，唯有圣灵灵叫我们能够活过来。求主怜悯我们，恩待你自己的教会，荣耀的教会在这里彰显你自己的荣耀，愿意你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这样祷告祈求，信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啊，我想今天我还是同弟兄姊妹一起来交通啊，国度的福音啊，天国的福音。我们都知道福音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那是有关于国度。实在你去看新约，从马太福音一直到启示录，其中有个中心的主题，有一个主题就是有关于国度。当你打开马太福音，你就看见施洗约翰，就主耶稣的开路先锋，他一出来就是怎么讲，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当我们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也是这样的号召，他说天国近了。我们看见主耶稣无论是对着撒玛利亚妇人也好，他需要悔改，他需要悔改。虽然撒玛利亚妇人我们都知道是一个淫乱的一个妇女，她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的还不是她的丈夫，是这样一个妇女，她当然需要悔改。就是像尼哥底母一样，是那样有道德的，手里有旧约圣经的，有金钱外貌的，很有修养的，很有忍耐的，很有道德的，这样一个人也同样需要悔改。为什么？因为国度近了。他们所以需要悔改，不管你是一个淫乱的也好，好色邪淫的也好，欢宴醉酒的也好，需要悔改。就是一个像尼哥底母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好人，人看起来这样有道德的人，他也一样的需要悔改。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背逆神的，与神为仇的，是远离神的。现在国度临到了，他们需要回转，他们需要顺服这位基督，他们需要顺服这位王，万王之王。我们的基督来地上，他是来做救主，也是来做君王的啊。所以使徒行传第五章，当彼得对这那些官长怎么讲，他说我们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十字架上杀害的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神的右手已经把他高举了，叫他成为什么，成为君王，成为救主，把赦罪的恩悔改的心赐给人。神已经把他高举起来了，已经立他为基督，立他为君王，也立他为救主。所以你看到主耶稣来了，国度领导了。国度什么是国度？国度的实际就是基督。一讲到国度就是宝座，他要做宝座，他要掌权，他的宝座要设立在我们的中间。不但是将来的国度有一天要显现，要实现，有一天主耶稣基督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我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看见我刚刚讲了，国度是从马太福音一直到启示录，是新约圣经一个主题， 对不对？到了启示录二十二章，你去看，有生命水的河从羔羊神和羔羊的宝座中流下来，神和羔羊的宝座。到了后面，你再看到又提到城中，就是新耶路撒冷城中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敬拜他。所以你看，马太福音一开始讲到国度，一直到启示录的二十二章，我们看见宝座，国度同宝座是连在一起的，是连在一起的。基督要坐在宝座上，神要坐在宝座上，要做王，要管理全地，万有都要伏在他的脚下。所以你就看见，无论是尼哥底母也好，无论是撒玛利亚妇人也好，无论是人看的是好的也好，是坏的也好，是善的也好，是恶的也好，都要悔改，都要悔改，都要来顺服这位基督，都需要重生。你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你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对不对？只有一个重生的人，有了生命的人，有了基督做他生命的人，这个人才能够顺服基督，不然是不可能的。人不可能顺服基督的，人所做的每一件事，人每一个意念，人每一个条，每走的一步路，都是与神的旨意相对的，相违背的，与神为仇的，与神为敌的，是与神隔离的。当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没有重生的以前，我们都是活在黑暗的权势底下，我们都在世界王的管辖底下，我们尽顺服他，听从他，我们不能听从顺从我们的基督。只有重生，重生我们有了这个生命，这个生命是羔羊的生命，这个生命是顺服的生命。我们看见在人类的历史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顺服父，顺服这位神的，只有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来到地上，他既为儿子尚且因受苦难而学了顺服。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地上受多少的苦难，受到多少的折磨，受到多少的逼迫，但是他顺服，他顺服，他顺服，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只有这样一个人，因着他的顺从，我们今天能够称义，能够得生命。因一人的悖逆，我们都称了罪人；因一人的顺从，我们都称义得生命了。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得到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能够顺服这位父神。我不但能够顺服他，我们也能够与基督一同在这里掌权，掌权，这叫国度，这叫国度。国度就是让基督来掌权，基督来做王，我们受他的约束，受他的管理，我们伏在他的权柄的底下。什么时候你伏在他的权柄的底下，让他来管理你的话，你就看见你就有权柄，你就有权柄。今天教会能够顺服基督的话，这个教会就有权柄。你们有权柄能够践踏蛇和狮子，能够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但没有人能够害你。若不是神的允许，你一根头发不会掉在地上。这是神对我们的允许，感谢神，我们有了这个生命。基督是我的生命，我今天能够顺服神，我也能够与基督一同掌权，胜过世界，胜过罪恶，胜过死亡，胜过撒旦，胜过我的肉体。若是你愿意顺服的话，还要讲到这里，有些弟兄姊妹可能觉得，我今天连一个小小的脾气啊，我都胜不过，胜不过。是的，有个姊妹她说，我们今天有了一个复活的大能，有了基督做我的生命，为什么我今天连一个小的脾气我都胜不过？我要不要发脾气？我不要，结果我还是发脾气。这复活生命的大能在哪里呢？这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为什么不能顺服神呢？哎呀，弟兄姊妹，什么原因？中国人有句话说，不坐其位，不从其政，听懂吗？不坐其位，不从其政，就是政治的政。你不让基督坐在你心中做王，让他来掌权，还是你自己坐在宝座上，自己在那里掌权？你不愿意顺服圣灵，不愿意体贴圣灵，你还是体贴你的肉体，顺从你的肉体。你说主的圣灵在我的里面，怎么好像胜不过我一个小小的脾气？不是你胜不过， 你没有让他在你的心中掌权，没有让他在你心中做王，让他来管理你，来约束你。所以难怪你就是一个小小的脾气，你胜不过。你不要想去过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章那里讲的天国子民生活的那个实际。哎呀，很多人看这个三章圣经，我上次讲过了，好像太难了，太难，怎么能够做得到，怎么能够做得到？是的，你要靠着自己，永远做不到。我在讲你一个小小的脾气你都胜不过。若是你这个让基督真实能够在你的心中做王的话，你自己下宝座，让他来做宝座，顺从他，站在他的一边的话，顺从圣灵的话，我相信在这一切事上你都能够得胜而有余。所以今天我们看见什么叫国度，国度就是让基督来做主，我们活在他的主权的底下，我们能够与他一同作王。不单是将来的，是现在的，这个国度也不是不单是将来的，也是现在的，就在我们的中间，就在我们的心中。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叫福音。我们今天传的福音是什么？我们传的福音是叫那些悖逆的人悔改、回转、归向、顺服基督，这是福音，这是福音的中心。福音不是为着人，不是主要为着人的，主要是为着基督的，是为着他的儿子的，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来跪拜、敬拜、称颂、顺从、听从父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叫国度的福音。所以刚刚我们念的罗马书第十五章，保罗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我今天做了一个福音的祭司，要把这些外邦人献上，是做圣灵，使他们成为圣洁，能够蒙神悦纳。所以他说我不敢提其他的事，我也不敢夸什么口，我要提的就是神是做我，是做我的言语，是做我的作为，是做圣灵的能力，神之启示的能力，叫外邦人顺服，叫外邦人顺服，让他们这个悔改，让他们这个回转归向基督，顺服基督，这叫今天的福音，这叫天国的福音，这是福音的中心，这是福音的一个主题。我们刚刚念的哥林多后书弟兄给我们念的第十章，保罗在这里讲什么？他说我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征战的兵器不是说血气的，我是靠着神的能力，靠着神的能力能够攻破一切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住人认识神的至高的事一概攻破。后面一句什么话？要把所有人的心意夺回来顺服基督。这是保罗做福音的祭司，要把这些外邦人带来，背逆神的人、远离神的人、一生为仇的人、不愿意顺服神的人，让他们回转，让他们的心意被夺回来顺服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顺服，把心意夺回顺服基督，这个心意啊，在希腊的原文里面，其实新约一共用过六次，在哥林多后书就用过了五次，有一次是在腓立比书第四章那里讲的，你们要凡事去做祈求、祷告、感谢，把所有的告诉神，他必使你们出乎意外的平安，保守你们的心怀和意念，心怀和意念，你们的 heart， 你们的 mind，这叫心意。这个心意包括你的全人，你的全人包括你整个魂。我们知道我们的全人就是以魂为代表的，我们魂的里面我们有我们的意志，我们有的情感，我们有心思，我们有意，我们有心思意念，我们有理性理智啊，都是在魂里面的。所以这个悔改，这个归向，心意夺回的意思，把你的全人，不是个肤浅的顺服，乃是一个全人的、一个完全的、彻底的一个顺服，把人所有的心意都会来顺服这个基督。怎么能呢？ 怎么可以把人的信义完全夺回归向基督呢？保罗讲，我虽然在血气中行事，不凭着血气征战，我在神的面前有大能，我要靠着神的大能，靠着福音的大能，靠着圣灵的大能，靠着基督的大能，叫人能够转回，叫人追回。哎呀，今天传福音有一个难处，我们常常以为人不信主啊，是因为各种的理由，所以我们总是想找一点理由来对付他的理由。我们今天所谓的理性，我们常常传福音的时候很注重理性。我不是说不要传福音，不要讲这些啊，我就想到我的哥哥西华，他传福音总是有一部分是讲到证明有神，这就是理性，这就是理由啊。什么叫各样的轨迹呢？各样的轨迹就是 reasoning， 原文就是 reasoning， 就是理由。要把各样的轨迹要把它攻破，怎么能攻破呢？今天我们就想了很多的理由，用理性的办法来征服人的理性，对不对？比利·格恩传福音，我们知道是最有名的一个布道家，他传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已经有点小名气了，就小名气了。有一次英国的剑教剑桥大学请他去布道，哎呀，他知道剑桥大学的这些人都是大头脑啊，学问不得了啊，这个知识广阔，他就想我怎么去呢？我一定要好好的准备一些材料，就是理性方面的材料来压倒他们，把他们的那些所谓的理由不能够攻破，把他们压下去。所以他花了很多的时间找资料，找资料，结果忘了祷告，忘了仰望神，忘了依靠福音的大能，他就去传了，结果叫他大失所望，一定没有果效。哎呀，这次回来了以后他非常生气，他里面也被圣灵光照，他就从这一次就悔改，他说我不能用理由来压倒他们，你有九个理由，他有十个理由不相信，你有十个理由叫他们相信，他们有十一个理由是不相信，没有办法用理由来征服他们的。所以别的国人从那一次开始，你看看他传的福音都是注重在十字架上，注重在宝血，注重在基督上面，很少讲这些理性的东西。这是比利·格恩传福音的一个特点，不是你听过他传布道的话，很简单，他传的福音很简单，一个小时最多了。他经过这一次，他里面悔改。你要讲理由吗？我们看看亚当夏娃他们为什么会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应当吃这个果子。三个理由是撒旦给他们的，三个理由是他们自己的，为什么不吃？撒旦说你吃的日子你的眼目就明亮了，你就能够分辨善恶，这是撒旦给他的理由。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神说你吃的日子不定死，撒旦对亚当夏娃说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的，所以你尽管吃，你有足够的理由去吃，叫你有智慧，叫你那个像神一样的分辨善恶，叫你的眼目能够明亮起来，这不好吗？为什么不吃呢？亚当夏娃也想吃，也自己想出三个理由，对不对？一个这个果子能够叫自己吃饱，一个是那个一是他的眼目得到喜悦，一个呢让他能够有智慧，有智慧，为什么不吃？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人不信主，不愿意接受福音，不愿意相信有一位上帝，他们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理由。我再说，你有十个理由叫他信，他有十一个理由可以不要相信。所以很多时候你讲理由没什么用的，没有用的。 reasoning， 什么叫男主人认识神的至高之事？我们看见撒旦在我们中间建立了一个堡垒，坚固的堡垒，一个很高大的 building， 坚固的 building， 叫人和神隔开，叫人和神分离，叫神人神和人为敌，人看自己看得很高，至高之事。 不但是撒旦的引诱，我们里面亚当的天性也是一样。哎呀，我们看自己何等的了不起，我们不需要上帝，我们不需要依靠神，我一样活得好好的，我为什么要去相信这位上帝？自高自私，骄傲自大，把自己抬高，把那个受造的人自己把自己抬高起来，叫我们不认识神。所以保罗说，我们怎么能够攻破这个营垒呢？怎么能够让他们的心意完全转向呢？让他们的意志能够以后就立定心志，能够讨神的喜欢，让他们的心思意念，让他们能够愿意明白神的旨意，让他们的情感能够喜爱神所喜爱的，恨恶神所喜恶的，这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归向，那就是悔改，这叫悔改。保罗说，我只有靠着神的大能，靠着神的大能。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这句话我们常常用来传福音，是可以的，我刚刚讲是可以的，不是凭着血气，要靠着福音的大能叫人能够相信。不要注重那些理性的东西，不是说不要讲理性的东西，不要太注重这一方面，这是对的，可以用这一段经文，但是你好好的看这一段是讲什么，对着教会讲的，对着神的儿女讲的，是不是你读下去吗？他说，我已经准备好了，等到你们十分信服的时候，我要来执法那些不信服的人，等你们十分信服的时候，我要来执法那些不信服的人。在这里讲什么？讲到哥林多的教会，讲到神的儿女，已经蒙恩的，已经重生得救的，已经蒙召成圣在基督里面的，他是对着他们讲的。哥林多的教会是一个不顺服的教会，哥林多的圣徒是一些不顺服基督的圣徒，虽然他们得救了，他们的重生了，但是基督在他们中间，神在他们中间没有宝座，神在他们中间没有主权，神在中间没有权柄，这是哥林多的教会。亲爱的弟兄姊妹，哥林多的教会，你看看他们的行为，很多的行为连外邦人都没有的，对不对？第五章讲到那些淫乱，连外邦人中间都没有像你们那样的淫乱的，你说他们顺服吗？彼得前书第二章啊，第一章怎么讲的？我们要做一个圣明的儿女，不要再效法从前暧昧无知的时候放纵自己的私欲。什么时候你一放纵自己的私欲，你就是一个不顺服的儿女，你是个悖逆的儿女，就是你得救了，你还是个悖逆的儿女。哥林多教会的圣徒很多就是这个样的，他们还在那里放纵自己的私欲，行那些暧昧无知的行为，他们没有顺服。他们有没有爱？他们没有爱。哥林多教会是没有爱的一个教会，所以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特别讲到爱，他们彼此分门结党，他们嫉妒，他们纷争，他们没有爱，说明他们没有顺服，对不对？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也是讲的，他说你们既顺从了真理，又洁净了自己，就应当什么？应当爱弟兄，没有虚假，你们就应当从心里切实的相爱。若是你们既然顺从了真理，又洁净了自己，那么你们就应当这样呢？应当彼此切实的从心里相爱，这表明你顺从了。哥林多教会没有，他们没有爱，没有爱，说明他们没有顺从，他们没有做一个顺命的儿女。哥林多教会是一个不顺服的教会，所以为什么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保罗特别讲到那个次序，有没有看到？基督是个人的头，对不对？男人是女人的头，对不对？然后神是基督的头，这里讲到次序，讲到次序，这里有次序的，这里有次序的，不能乱来的。教会应该是有次序的，应该按照这个次序来排的。为什么哥林多教会第十一章特别讲到妇女要蒙头？哎呀，这个真理今天可能谈出来人家觉得很陌生了。这里讲到顺服， 这是一个顺服的记号，对不对？妇女们头是一个顺服的记号，给谁看的？给天使看的。因为夏娃没有顺服，亚当应该是头，夏娃没有让亚当做头，自己出头了。哎呀，结果带来了一个极大的灾祸。这个果子拿来自己吃了，还给亚当吃了。当然亚当有责任，他应当做头的，他没有尽他做头的那个责任，所以这笔账算在谁的身上？算在亚当的身上。所以你看罗马书第五章讲到悖逆，特别提到亚当，没有提夏娃，但是这件事祸根是出于夏娃的，他出了头。所以哥林多的教会，这里圣灵要他们蒙上头，这是给天使看的。给谁看的？天使，不是给人看的。我现在顺从了，我愿意按照神所定规的那个次序，男人是女人的头，做妻子的应当顺服丈夫，我现在愿意顺服下来。所以你去看哥林多教会是一个不顺服的教会，你去看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就更清楚了。在那里说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我们就是永生神的殿。神又说，我要在你们中间居住，我要在你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你们勿要从中间出来，不要沾染不洁之物。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子，我就收纳你们。这是全能的神说的。所以你看哥林多的教会没有让神在教会中间成为神，基督没有在其中居首位，这是哥林多的教会，他们没有顺服神的话，神的话在他们中间没有权柄，没有主权。这是哥林多教会的光景，神不能住在他们中间，神不能在他们中间来往，神不能作为他们的神，没有成为他们的神，对不对？你说的是把神当作神的话，神应当在这里掌管一切，神应当在这里有主权，我们应当服在他的权柄底下，听从他的话。哥林多教会没有，哥林多教会没有。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到最后，保罗有一些文安的话，他怎么讲的？其中他提到史提凡一家的人，就是亚该亚神的出色的果子。史提凡一家的人是亚该亚出色的果，他们信了主了，他们蒙了恩典了，并且他们专一服侍圣徒为念。哎呀，这个史提凡这一家的人，他们非常的忠于殷勤的服侍弟兄姊妹，在教会中间忠心的服侍弟兄姊妹。接下来保罗怎么讲？你们要顺服这样的人，和与他们同工同劳的人。这些同工同劳的人也指着他们像史提凡一家一样的一些圣徒，他们专一服侍圣徒为念的，他们专门服侍教会的，他们专门顾念弟兄姊妹的需要。这些弟兄姊妹你要顺服他，你要顺服他。哥林多教会没有尊重这些弟兄姊妹，没有看重这些弟兄姊妹。哎呀，弟兄姊妹，我今天讲到国度的福音，我们不但要顺服神，我们刚刚念的彼得前书第五章，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什么叫年幼的顺服年长的？这里不是指着年龄的年幼年长，讲到属灵的年幼和年长。就像你入生的家庭一样的，你属地的家庭，你知道你是老几，对不对？你不是做爸妈，你不是做爸爸的，你也不是做妈妈的啊，你下面有弟弟，上面有大姐，你就知道你是老几，你排老几。是的，我们在这里玩的时候不要分的，我们大家在这皮啊顽皮的时候玩的时候，但是家庭一出事情，你就要知道你是老几，你要服从谁？爸爸要服从，妈妈要服从，大姐也要服从。你是老二，小弟要服听你的话，你是老二要听大哥的话，要听大姐的话。这是有次序的一个家庭，若是没有次序的话，这个家庭就不成为一个家了。教会也是一样，属灵的家，不是属灵的家里面没有次序，大家不是我也不顺服神，我也不顺服主，我也不彼此顺服。哎呀，你看这个教会，这是今天教会的光景。 这是今天教会的光景，不知道什么叫顺服。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好像你家庭里面你是老大30岁吧，你的小弟才10几岁，有些家庭是的，这个姊妹兄弟之间相差好多的年龄的，你正是可以做他的爸爸或者做他的妈妈，若是你姐姐的话可以做他妈妈，你是这个哥哥的话你可以做他的爸爸，对不对？有这些家庭，这个小弟也好小妹也好，也就好像把你的大哥大姐当做妈妈爸爸一样的听他的话，对不对？属灵的家庭也是一样，有些弟兄姊妹很成长很成熟，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刚刚信的，那就他就是把这样一个年长的弟兄或者一个姊妹，你就把他当做了爸爸，属灵的爸爸，当做他属灵的妈妈，这是一个次序，你看见吧。你若是去看希伯来书13章，他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并要顺服，因为他们是为着你们的灵魂忧心的，对不对？好像将来要去交账的人，所以呢你们不要叫他们交账的时候忧愁，若是他们交账的时候忧愁呢，与你们就没有一处。这里讲什么？那些引导你们的，要么中间有些有属灵的恩赐，是个教师教导人的，带领人的，引导人的，你是一个受教的，你是一个受教的，好像学生一样的，他是属灵的老师，你是属灵的学生，教，这是神学院，教会也是神学院，你知道吗？我们在这里学，有些人是教导的，有些人是学习的，那你对着那一个教导你的人一个什么一个态度呢？讲得很清楚，要依从他，要顺服他，要顺服他。你看提摩太前书，保罗对提摩太所讲的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应当受加倍的尊敬 honor， 加倍的尊敬，在你们中间劳苦传道的人更应当如此，你们对着你们的长老负责的弟兄，指引这个教会的，带领弟兄姊妹，引导弟兄姊妹的，你没有对他们尊敬，尊敬里面一定带着顺服，对不对？你说我顺服但是我不尊敬，没有可能的。今天我们要孝顺父母，我们一定尊敬父母，要顺服父母， obey honor 总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像这样一个弟兄在教会中间，我们应当格外的尊重。保罗在提撒罗尼迦前书5章也有这个话，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尊重那你们在你们中间劳苦的，就是在主里面子里劝诫你们的，你们要因着他们在主里面的所做的功，要用爱心格外的尊重他们。哎呀，保罗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教导，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神的家，我不但要顺从这位基督，教会也是一个，我上次同弟兄们教导我提到，教会同国度是分得开的，教会同国度有密切的关系的。你去看哥林的，你看马太福音16章，你就看到一讲到教会的建造，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接下来他讲什么？主耶稣说：“我把天国的钥匙，把天国的钥匙给你，你地上释放的，天上要释放；地上捆绑的，天上要捆绑。”主耶稣在这里讲什么？为什么讲到国度的建造、教会的建造，马上接下来就讲到天国的钥匙？这是有关系的，国度不能从教会分开的，教会就是国度的彰显，教会就是国度的彰显。为什么把钥匙给你，把你把天国的钥匙，把这个门打开，叫那些悖逆的不当神的把他们带进神的国，让他们重生。我刚刚讲到人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把这个天国的钥匙打开，让他们能够进到神的国，救他们脱离黑暗， 把他们牵到埃及的国度里面，叫他们在埃及的里面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这是哥罗西书第一章讲的话。就他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他们牵到哪里啊？牵到埃及的国度。这个国度的钥匙就打开了，知道啊？这是使徒们叫你相信，叫你接受，你就成为天国之子，你就成为天国的子民，对不对？你有了这个生命了，国度在你的里面，基督生命在你的里面，宝座在你的里面，主权在你的里面，主在你的宝座上。我刚刚讲在哪里掌权啊？所以什么叫教会？国度带进了教会，这一般人聚集在一起，都能够服在这个权柄的底下。我们彼此应该照着神的话，彼此顺服的话，你就看到国度带进教会，教会带进国度，国度就在这里彰显了，就在这里彰显了。你就看见吗？哎呀，这个关系，若是一般弟兄姊妹像哥林多的教会不能服在这个权下，彼此也不能顺服他，教会是不能被建造的，国度也没办法在哥林多教会中间彰显出来的。为什么罗马书第十四章讲到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在乎什么？公义，还有呢和平，还有呢生命中的喜乐。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在乎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这里讲到国度，明明我们看见罗马书从十二章一直到第十六章，这里讲到教会的建造，你好好的去看。我上次也这有没有通知你交通过，这里讲到教会的建造，怎么样运用恩赐，对不对？怎样弟兄姊妹彼此相爱，怎样弟兄姊妹彼此接纳，怎样弟兄姊妹彼此包容。所以虽然我们的看法有一些不一样，你喜欢吃这个可以吃，那个不能吃，我要守这个月，你说这个月不需要守，天天都是一样，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彼此接纳。这里讲到教会的建造，但是突然插进这一句话，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在乎公义和平生命中的喜乐。弟兄姊妹，教会就把这个国度彰显出来。什么叫国度？国度有公义，有一天主耶稣基督要坐在他的宝座上，以公义和公平使他的国建立直到永远，对不对？这是以赛亚书第七章所讲的公义。教会中间一定有公义，没有不义的事。教会是建造真理和这家用是永生的教会，是建造在真理的根基和磐石上面的。公义同真理总是连在一起的，这叫教会。和平 peace harmony， 弟兄姊妹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里弟兄姊妹没有冲突，弟兄姊妹没有震惊，不像哥林多的教会大家都是和平的，和睦同居的，没有争吵，没有争闹，没有分门，没有结党，没有嫉妒，没有纷争。这叫国度。将来的天上有没有纷争？没有的。将来天上我们在永世里面，在新天世里，我们还有什么争闹吗？不会的了，没有的了，永远没有这些东西了。我们还会嫉妒吗？我们还会纷争吗？还会争吵吗？和平，它是和平的君，建立的国度也是和平的国度。这就是新天新地圣灵中的喜乐。我不知道你们今天来到这里有没有喜乐。若是一个真实神在这里掌权的教会，今天我们来到这里一定喜乐，一定喜乐。这个不是外面的喜乐，圣灵里面的喜乐。所以你看到教会就把这个国度就彰显出来了，国度带进教会，教会又带进国度。但是哥林多的教会我们刚刚讲了没有，他们没有彼此顺服，他们的心意，保罗说我要把你们所有人的心意把你们夺回。哥林多的教会，他们的心，他们的心思，他们的意念，他们的兴趣，他们的情感，他们的理性已经离开了。哎呀，今天很多神的儿女虽然我们已经得救了，但是我们没有做一个顺民的儿女。世界上的声音太响了， 太大了，把我们吸引去了。哎呀，我们所喜爱的不是神所喜爱的，我们所定的定规，我们的旨意也不是与神的旨意相合的。我们走的道路不知不觉中间是与神背道而驰的。多少时候我们的神的儿女起的光景，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世界观，不知不觉我们同世人几乎是一样的，这叫什么？被掳去了。所以保罗说，我要把所有人的心意把他们夺回。哥林多的教会，他们的心意已经被世界吸引去了，他们本来应该是神的妇奴，应该是主耶稣的爱的妇奴，像保罗一样。哎呀，你看看保罗怎样被神的爱所征服的，他是在大马士被神征服的，发现了大光，照亮了他里面的眼睛，外面的眼睛瞎了，里面的眼睛他打开了，他认识了这位基督就是君王，神已经立他为王，立他为基督，为救主了。现在他认识，原来他以前逼迫的那位拉撒勒的耶稣就是那位受膏的弥赛亚。哎呀，他被打倒在地上，打倒在地上，他怎么讲？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从这一天开始，保罗就是一个妇奴。从那一天开始，他就完全绝对的单纯的顺服在这个权柄的底下，国度在他的里面。他在这一天在大马士就遇见了一个权柄，遇见了一个阿撒勒的。以前他是主，哎呀，以前他做事很有把握，以前的扫罗做事非常的有把握，非常的有信心，他有很多的主张，非常的有智慧，非常能干的一个人。哎呀，保罗你看看他这个人有多能干，他的背景有多好，他是第八天受割礼的，他是希伯来中的希伯来人，他们是在这个律法上是法利赛人，在律法的意义上是无可指责的，在热心上他是逼迫教会的。哎呀，这一个人啊，他以为是侍奉神，以为是讨神的喜欢，他竭力迫害教会，叫他们受刑罚，逼迫他们说基督的话，从这个城追到那个城。哎呀，这是以前的保罗，这样一个保罗，你怎么能够用迷人命来征服他的？他一个坚固的堡垒，你看看这个堡垒有多高，有多坚固，有多厚，你能够把保罗打倒吗？你想用迷人命来把他打倒吗？他已经定规了，他的志气已经定规了，他看自己高得不得了，至高之士，所以他不认识谁。还有谁比保罗更高的，更有智慧的，更有地位的，懂三国的文字，罗马的文字，希腊的文字，希伯来的文字，他在加马的手下受教的，这是保罗，这是扫罗。感谢神，那一天大光照亮了他，从这一天开始，他整个人被打倒了，他不再有 reasoning， 他不再有什么理由了，他没有理由了，他现在也没有路了，他不知道到哪里去。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你要我到哪里去？哎呀，以前他的路到处都是他的路，他要往大马士他就往大马士，他要到耶路撒冷去抓这些圣徒他就去抓，看见吧，他要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他是主，他是主宰。现在不了，他无路可走，他也再也没有什么思想，也再没有主张，再也没有什么意见，他完全被俘虏了。所以我们刚刚念的哥林多后书第二章，他说感谢神率领我在基督里夸胜。这段话我们知道有点背景的，当时罗马的军队出去打仗的时候，大将军得胜的，他是得胜的大将军，还有回来的时候带了一批的妇女，这批妇女怎么样？每一个妇女手里拿一支香，一路的点着香，假如他有一万个妇女在后面，他就骑着白马，哎呀，威武的不得了，进到罗马城夹道欢迎，他坐在马上，让妇女后面跟着，每一个人都有一支香，一路都是香气，一路都是香气，每一个妇女叫你是妇女，已经被征服的妇女，你就有一根香。保罗说，我在各处那个传扬基督而已的香气。保罗怎么身上有香气的？他怎么能够在基督里夸胜的？因为他顺服基督。哎呀，我为主被囚的保罗，我为主被囚的保罗，不单他两方面，因为他是正式为做主被关在监狱里，因为这也是他自己自愿做爱的一个妇奴， 宝座在他的里面。我上次讲以赛亚书第十六章说，这个宝座是以慈爱坚定的，是爱征服了他，十字架的大爱征服了保罗，从今以后他不再是主人了。所以他身上有香气，他是一个俘虏，他是一个俘虏。主耶稣是个大将军，不胜的大将军，他已经升了高天，掳掠了仇敌，把各样的恩赐赐给人，他不过是一个俘虏，神给他恩赐来服侍他。哎呀，所以他能够夸胜。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能夸胜？为什么我们身上没有香气？没有什么，我们还没有真正做主的仆人，真正做主的俘虏，你知道吗？哎呀，我们常常从主在那里讲尽头，常常同主耶稣在那里讲条件，是吧？我们就是这个光景，我们没有百分之一百的十分的顺服。保罗说，我要等到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我要来责备责罚 punish 那一些不顺服的人，我要带着刑杖刑杖，我要来刑罚你们。我有保罗有这个权柄啊，神给他这个权柄啊，你要我带着慈爱温柔的心到你们中间呢，你还是要叫我带着刑杖到你们中间。这是保罗给哥林多教会讲的，你们不顺服，保罗顺服。哎呀，你的家庭有没有香气？教会有没有香气？做丈夫的身上有没有香气？做姊妹的身上有没有香气？就是看你顺服基督多少。做丈夫的能够完全顺服基督，哎呀，你一定是一个就甘甜甘美的一个丈夫。做妻子的了，真是能够做主的那个妇女的话，哎呀，你一定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妻子，香甜的一个妻子，一定是一个充满着香气的家庭，充满着香气的教会。问题就是我们愿不愿意完全的顺服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哥林多的教会他们那种光景，可怜的光景，保罗说，我要把你们的信义能够得回来，我要靠着神的大能，神的大能。亲爱的弟兄姊妹，巴不得今天的教会在我们中间，我们不但能够顺服神，我们也能够按照神所给我们安排的次序，我们能够彼此顺服，彼此能够顺服。这样你就看见这个教会一定是个得胜的教会。哎呀，你看看初期的教会，他们怎样的顺服神，看看初期的教会他们之间是怎样彼此顺服的。我们读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他们开了一个会议，耶路撒冷的会议，我们都知道，我不详细结束了。为了一点真理上的争执，对不对？保罗和巴拿巴从安提亚就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同耶路撒冷教会弟兄姊妹彼此争辩，哪里有争论？教会就第一件事，教会不是民族，教会也不是专政，也不是说你说了一句话就算，不是的，这里没有教皇，就神是元首，他在万事中居首位，除了主以外，没有那个在这里那个做头的，做头的，就他。所以教会不是民主，不是投票，今天很多教会是用这个世俗的方法，少数服从多数，这叫民主。教会不用这个方法，教会也不是专政，不是一个人说了就算的，不是的，他们辩论，看见吧？他们辩论了很久，不是辩论两句话哦，大家就不讲了，不是的，你有道理可以讲，你觉得哪里不对可以讲，大家可以在这里根据圣经的真理，我们来辩论。教会可以辩论，甚至耶路撒冷教会辩论已经久了，辩论很多时间，我不知道辩论了多少时间，可能几天也不一定，不要紧，按照真理来辩论，真理是越辩越明的，我们不要怕，但是你一定要按照圣经来辩论了，这是个原则了。到最后雅各长老起来了，他用阿摩斯第九章，他说就四个规定你们要遵守的，不要受割礼，也不要遵守摩西的律法，但是有四件事你们这些外邦人信得住，你们要特别注意的。一个，不要吃带血的东西；一个，不要吃勒索的心血；一个，不要犯淫乱；一个，不要扮偶像。四件事你们这样做就可以了，不需要受割礼，我们的就是本乎恩。 雅各这样一讲，还有人讲吗？还有人辩论吗？没有，大家就不想了。全教会就定义，全教会就定义，这根据雅各的决定。这里不是 compromise。开始我读的时候，我觉得雅各很 compromise， 对不对？两派的人，他是哪一派都不得罪，综合一下，然后呢，就用这个四条提出来。其实不是的，初期教会有他们的难处，因为很多犹太人他们信得住。哎呀，这四件事对着犹太人是很看重的，他们绝对不吃有血的东西，他们绝对不吃勒索的心血，他们对着奸淫的罪、拜偶像的罪，他们非常非常的看重。所以他劝外邦人一心的主，他不注意这四件事。为什么要注意四件事呢？我刚刚讲了，这就是罗马书第14章、15章所讲，彼此能够接纳，不要因着这些事来争，体贴他们的软弱，信心软弱的你们也要包容，这是教会。所以一看就初期教会为什么有这么的能力，为什么他们这样的刚强，为什么他们这样的夸身，为什么他们那里充满着香气。哎呀，他们知道什么叫福音，什么叫国度的福音，什么叫国度的福音。像你弟兄姊妹，我们巴不得去做这个国度福音，我只用了2次的时间同弟兄姊妹交通，让我们认识什么叫国度的福音，其他都是其次的，让我们的心意能够转向完全的归向基督。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意志、我们的理性，完全的归向他。求神能够保守我们，特别在这个时代的末了，让国度能够在这里彰显，让我们顺服神，顺服神的话，绝对的顺服，我们也能够彼此顺服，这样一个教会就能够叫神得着荣耀。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满心感谢，我们满心赞美你。我们本来都是悖逆之子，我们是与你隔绝的，我们因着心里的恶行，我们是与你为仇的，与你为敌的。但是感谢神，因着你儿子肉身的受死，叫我们能够与神和好，叫我们能够在他的里面成为圣洁，没有一点瑕疵。主啊，我们敬拜你，如今我们成了神明的儿女，顺服的儿女，顺命的儿女。你把新的灵给了我们，你也把我们的实心给我们换了肉心，好叫我们能够顺从你的律例，谨守遵行你的典章。我们能够做你的子民，做你的儿女，你能够做我们的父，你也能够做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主，愿意保守你的教会在这个时代的末了。主，让我们真实明白，开启我们里面的眼睛，我们明白什么叫国度的福音。愿你的国度建造在我们的中间，愿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的中间，让你在这个教会中间有完全的主权。主，我们都愿意顺服在你的权柄的底下，让基督在凡事上都能够居首位。我们这个连于元首基督，依靠元首基督，也让我们彼此弟兄姊妹之间，我们彼此顺服，我们年幼的能够顺服年长的，给我们有个顺服的灵。祝我们做你的顺命的儿女。主啊，感谢你让我们从巴比伦出来，主啊，不再受威罗在巴比伦，我们应当从其中出来，不沾染不洁之物，你就收纳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这个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成为一个圣洁的教会，因为招我们是圣洁的，让我们在一切的事上我们也都能够圣洁。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在乎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谢谢主，愿你的话不突然返回，这样祷告祈求耶稣基督的名，阿们。